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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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因缘，聚集在一起来学习变法法性论。这部论是弥勒菩萨造的，是以唯识的宗义，以唯识的观点为主要的一部论。那么基本的一些原理、一些道理是嘞，通于其他的这个嘞宗义都是相通的，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么这个论呢是弥勒菩萨五论之一。那么五论是哪五部论呢？我们先也有一点这个嘞，基本的了解，基本的这个认识。这个五大部论在藏地和这个汉地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在汉地来说呢，是《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这个瑜伽分别功德论、瑜伽师地论和这个好像能旦金刚般若论吧，就是一共是这样的五部。那么在这个藏地，藏地不一样，藏地呢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这个可能很少听说了，但要了解接触这个藏传佛法的系统的人，这肯定会了解，肯定会要知道。因为这个现观庄严论是格鲁派，就是藏传佛教啊，他们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必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好像要学五年的时间呢，学这个现观庄严论。那么呢，另外就是呢，《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这个跟汉地呢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两部，就是《究竟一生宝性论》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变法法性论》。那这五部论著都各有不同的思想特点。有不同的宗派的人呢，他们对于这个五部论呢，这个划定的不一样。如果是依唯识家来说的话，这五部论都是唯识的观点，都是讲唯识的。那有一些宗派呢，在分的时候啊，就说了，这个现观庄严论是胜于切行的中观派的思想，所以啊，它是属于中观的论点，属于中观的论点。那么这个究竟一生宝性呢，说有如来藏，那么在有一些来说，这个也是中观的思想的。那有的说呢，这个是属于如来藏思想的。另外三部《大乘庄严经论》、《变法法性论》、《变中变论》呢，是唯识的这个嘞，观点的，主要是以唯识的这个观点呢，来说的，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嘞不同，如果有的呢，更强调一点呢，就说了，虽然像变法法性论也说能取所取，但是进一步在观察的时候，深入嘞阐述的时候， 也是归宗到了诸法了毕竟空，这个呢中观的这个呢观点里面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了，这五部论都是中观的论点，所以这个说法呢都是不一。但是如果以这个中肯呢这个态度来看，就是变法法性论、变中边论、大圣庄严经论这三部论以唯识的观点为主。那么现观庄严论呢以中观的这个观点为主。究竟一生宝性论呢以这个嘞以这个嘞如来藏的思想、真常唯心的思想为主要。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变法法性论呢能够得到啊，这应该感谢近代的这个法尊法师。法尊法师他两次还是三次进西藏，前后有十年的学习时间在西藏求法，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这个刻苦。他是近代的这个翻译经典的这个的最多的人之一，就是将藏地的一些这个经典论点翻译到汉地来，翻译了很多，像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个变法法性论、变了不了义善说传论、入中论、这个极量论、四量论，翻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到这个汉地来。当时候啊还有现观庄严论，对，现观庄严论也是他翻的。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传播过程中呢，现观庄严论没有翻，就是玄奘法师当时候啊这个本子梵本也带到中国来了，但是没有时间，不够时间。他当时主要的精力啊是翻译了唯识一系的一些学说，还有呢就是这个大般若经翻译了好长时间。大般若经一共有600卷呢，因为你要翻译要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两种语言通了，就将一种语言里面的内容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当中，这就可以翻译了。但那个时候翻译经典呢，因为是法宝，所以啊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很谨慎，很这个呢隆重。那么当时翻译的这个场地啊也是呢很大，有一批优秀的人组织在一起，上千人的议场，这有为翻译的，有正义的，正义就是大家讨论呢确定呢可以这样说，同时也有从文学上文字上来这个修改修饰润饰的，那么所以这个古代翻译的这些经典呢，它的这个呢意识上能够很好的从印度文里面传承到汉文里面，就是从意识上，那么从这个可读性文字与文句上也是比较优美，就称为翻译要有三件事要具足嘛，就称为信、达、雅。信呢就是它服顺于原文原意，达呢就是以此番的这个类思考模式、思想模式，容易嘞这个通畅，能够通达显了，这个嘞所说的这个内涵。雅呢就是说了这个文词文句上呢优美，就是信达雅。如果是一个内容呢要翻译的好的时候，就要有这么一个嘞这个评标准。你看近代的一些翻译，越往后走一些翻译了，就是可能意思能说得清楚就是很好的了。那至于这个文句呢，我们就不要太奢求，奢求它一定会那么美好，这不可能那么美好。所以当时候这个现观庄严论就没有翻译来，那个玄奘这个法师呢后来就入灭了，这个事情呢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极量论的话呢，在义净三藏 它有翻译，但翻译中国历史上呢，经过了灭佛的运动，经过一些像慧成法难，就很多经典失传了，哎，那么后来也是没有找到，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法正法师啊，他到藏地去求法，到藏地去学习，那么太虚大师呢，是他的老师了，就希望他发心，哎，这个将藏地有的一些内容，哎，汉地没有的，能够早一点翻过来。所以当时候啊，就是翻过这个《现观庄严论》，翻了这个《集量论》，翻了这些，像这个《变法法性论》，也是藏地有，汉地没有，就是翻过来了。到中期的时候啊，这个法正法师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他的老师呢，好像是安东格式还是谁呀，就是要他将这个汉地的有一些内容，藏地没有的翻译过去，所以他当时候啊，就将这个呢，大毗婆娑论呢，也就是五百罗汉劫集啊，五百罗汉照这一论所解释的十万颂，那么就是大毗婆娑论，一共有200卷，翻译成了藏文。至于说现在有没有保存的，不知道。在互相这种弘传翻译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来帮助啊作用。因为这个经典在世间的传播了，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缘，要它能够延续下来保持下来，有时候会出现障碍，那有多一些翻译题材了，确实有帮助。你像这个唯识里面呢，圆彻法师他有造这个解深密经的书，圆彻书嘛，解深密经的圆彻书，那么他有30几卷还是多少，那么就后面有2卷还是几卷，这个内容就缺了，就没有。当时候为藏地啊，有法师啊，他们有来这个汉地来求法的学法的，就将这一部分呢翻译到藏文里面去。所以在民国的时候是光空法师吧，他将它重新由藏文呢翻译成这个汉文，重新又翻回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于保存呢也还是非常这个呢有帮助。那么这个五大部论大概的一个归类呢，就是这样。包括这个太虚大师呢，他在讲这个变法法性论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玄论呢就是泛明五论，就是整个的来说一下这五论各自的这个内容，各自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啊，对于说这个论点这个出处是嘞弥勒菩萨所造，弥勒菩萨有造五论，这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还有一个说法，跟汉地的说法的不太一样，这个我们再谈一谈这个论点的来源了啊。那么藏地呢是说了，无着菩萨他学习这个大乘的一些经的时候啊，他不能够通达这些义理的这个深奥的地方，还有许多地方不解，就像般若经呢还有许多地方不解，不解之后啊，他就想这个见弥勒菩萨，所以就到鸡足山去修定，一共修了12年呢，修了12年的时间才见到弥勒菩萨，见到弥勒菩萨，然后呢跟他说这个嘞大乘的这个深义广义，说种种的道理，然后他就对于这个嘞大乘义啊通达了，了解了，在这个人间弘扬弥勒菩萨嘞所说的这个嘞宗义，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佛法的这些义理。当时说这个故事了，说他去修啊，跟弥勒菩萨了相应了，修这个本尊了。那么修啊修了几年之后啊，还不见弥勒菩萨，就准备退心了。退心的时候就看到一个 人呢，一个老太太呀，在那里拿一根铁棒在那里磨针，在那里磨，磨了他就问你要干什么了？他说我要这个嘞，缝衣服，我要一根针，我现在都拿这个铁来磨。他说这个铁一个铁棒呢，你要磨成一根针呢，那要多久啊？他说我只要去磨的话呢，这个铁就会越来越小，这个铁棒就越来越细，就能够磨成针。这他要是不成针呢，我就不停手，我就坚持磨。他这一想呢，也受了启发了，就想这我不能是说修几年就走了，这还没见到弥勒菩萨呢，再修再修再修，又修了四年，修了四年又坐不住了，坐不住了，想哎，这不修了，这见不到弥勒菩萨。那么修见不到的时候啊，就这下山，下山呢就是看到一个人呢，在那里拿了这个一个矛啊，这个蘸水在涮那个石头。他说你要干什么了？他说我要把这个石头啊给他这个洗磨掉。那这个无著菩萨就想了，说你一个矛啊再蘸点水去洗磨了，那不可能的，是他这么石头那么硬啊、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涮呢？他说我不管有多久，只要我这样坚持下去的，这个石头它始终会没有的了。那么这一说的时候呢，他这个又想一想呢，还是回去。所以到十二年的时候，他有一天呢是看到一条狗吧，这个故事了，但是战地啊在讲这个缘起的时候就说了，结果呢这个狗啊有病，这个好像有疮口，他准备啊去弄这个窗口的时候，就怕的会让他痛到，就用舌头来舔呢。结果舔的时候，这个狗啊就不见了，不见了，弥勒菩萨就出现了。弥勒菩萨出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说：“哎呀，弥勒菩萨啦，我一直想见你啊，十二年了，今年已经十二年了才见到你。”弥勒菩萨说：“我天天在那里啊，你又不见到我。”他说：“我身上还有你啊，这个不小心吐的痰。”那这个是这样说了，但实际上这个情况也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相近的这个故事。那么他当时就说了，你既然天天在这里，那我怎么这个不见到呢？这个弥勒菩萨了就说了，你不信，但你把我背在背上了，你看看别人能够看到我吗？就是他背在背上呢，没有人看到弥勒菩萨，只有这个嘞，有一个老太太，可能这个善根要多一点，障碍要少一点，看到有一个生病的这个狗啊，在这个无著菩萨身上，他看不到，就我们老是经常说想要找到善知识啊，找到一个好老师啊之类的了，有的时候啊，这个好老师或者善知识在你身边你也不知道，你不发现他。我们讲说要慧眼识英雄呢啊，就是本身你也要有一点基础。那么我们初开始学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要求太高了，就这个老师能够给你讲一点基本的佛学知识了，你也要欢喜一下子就好了，因为你学的多了，见识广了，你才有辨别嘛，就好像人家拿一块玉石给你，他说这个是价值连城的，1000万可以买，那你玉石没有辨别能力，也不认识，你不能够决定这个玉石啊是否就能够值1000万，你不敢买呀，那么识货的话，他就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有的人呢，这个到一些山区，到一些落后的地方，他看到某一个东西非常有价值，但是当地人肯定不知道的，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呢挖掘出来。就是你自己呀、也要提高自己的程度，自己提高了才可能进一步学深的东西。佛法里面讲这个障碍业障呢，这个有我们思想观念上的自我的这种呢画地自限为障碍。当然说业障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呢，你既然会形成这么一种自困的意思了，跟我们过去生 或者是你这前身这过去的一些生活，这些种种观念都是有关系的。你不容易提高自己，不容易打破自己，所以明明白白的一个事情放在你前面，你看不到。那么这里这个无著菩萨呢，他想见弥勒菩萨，其实弥勒菩萨就在眼前，他也看不到，所以他要这个精进的修，有这个恭敬心呐、诚心呐，升起了相应的信念，那么就相应了。这个是这个藏地的一个嘞说法，但有的地方我可能记得不到啊，也有一点出入的地方。主干的是这个故事了，是就这样子的。那么在汉地来讲呢，就是说呢，这个这个无著菩萨呢，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先呢是在这个好像是正量部还是独止部啊出家，出家之后啊，他们这一系啊是主张一个不可说我，就是有一个我呢，非寄运非离运我，既不在运中，又不离开运，有这么一个我，这个是我们生死流转的主体，轮回的主体。其实依佛法正确的观念呢，只有生灭因缘的五蕴，没有我可得。当然这个生意啊，要到我们以后有时间呢，继续学一学。这你现在有一些专门的论点呢，专门的一些著作呢，都有讲这个无我意，像这个俱舍论，它后面专门有一品就是破我品，破出这个我见的。你通过这个学习啊，了解之后啊，就知道佛法为什么说无我。这个生灭因缘轮回流转，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我来建立，也就能够成立生灭相续的流转，就是这样子。那么当时他出家的时候啊，他也是很认真的，那不是说出家了不想学了不好好修啊，学了老师这个所说的观点，他不去实践，他是实践的。那么人就是看到他那里在一直在找，打开窗户往外望，然后呢在房子里面呢自己呢这个一丝不挂在那里也看，这人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在找我了，你不是说有个不可说我吗，非寄运非离运吗，不一运有啊也不离运有啊，那我现在内外变观，打开窗户往外面也找不到我，然后在我自己身上呢到处找也没找到我。后来就是说了有一个声闻城的阿罗汉呢，就教他无我观。后来他依了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之后，那在这个修啊，最后他就这个见的这个嘞声闻的次第里面的这个我空了。见了之后啊，后来这个他接触到这个大乘佛法，觉得呢那个更圆满，这个不好还不够为这个嘞精这个精微。那么有了这个嘞趋向之后啊，那么他就开始学大乘义。学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呢这个不了解的，这个自己还思维不彻底的，所以他就在入定以后到兜率内院去请问弥勒菩萨。在请问弥勒菩萨之后，弥勒菩萨就跟他说大乘法义了，就说了这个嘞这个俱舍论这个瑜伽师地论，也说这个论，还有说了大乘庄严经论呢，说了种种其他的一些论，弥勒菩萨跟他说。那么主要呢依汉地说法呢，就是讲了这个呢十七地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么一共讲了九个月的时间，就是后来呀这个无著菩萨呢请弥勒菩萨到中印度阿育加国大一家国来说法。那么说的时候这个善根强一点的看到光明，一般善根的人只听到声音，唯有这个呢无著菩萨一个人能够亲见弥勒菩萨，亲见弥勒菩萨跟他说这个瑜伽师地论。那么菩萨晚上说了，然后无著菩萨就白天讲，这样一边听一边讲就记录整理， 就形成了这一百卷的这个瑜伽四谛论，形成一百卷的瑜伽四谛论，那就是这样来的，这一汉地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就是说呢，佛法的道理在经典里面已经是有了，都已经完全呢，这个说出来了，讲到了，但是的话呢，如果你的基础不够，你的这个理解了不够，就无法深入佛说的这个内涵，而这些菩萨罗汉就是阿罗汉，还有这些过去历代的这些大德，这个他们对佛法呢有深入，有这个体系性的认识，那么就这个造论，写种种的这个著作，帮助我们来了解佛说的这个经典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说的一样呢，这个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里面还有比喻了，就好像说太阳的光明是普照世界，普照一切的，但是盲者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他不会觉得光明的存在，一定要有眼睛才能够看得到。那么善知识他将佛法的道理开显出来，就像这个眼睛一样的，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光明，了解到佛法的这个义理，所以要造这些种种的论的目的也在这里。那么这是以这个汉地的说法。那么近代呢，就是说以考据的说法，考据的说法呢，就是说最初呢是结集了这个经典，是阿含经，这个是种种呢经典的根本。然后到佛灭度一百年之后，那么就开始了有善造部和大众部的分裂，主要是随这个的好像大天五世了开始的。最开始的这个部派分章呢，分开呀，是以这个戒律一些戒相的一个讨论一个确定呢，还有宗义，那么慢慢的就演绎成呢宗义上有所不同，就是开始分派了。那么其中有一系的话，就是西北印的这些论师们，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啊，建立论点的时候都比较严谨，细腻具体，这是西北印一代的这个论师的一个特点。那么先是呢有部为发端，然后慢慢这个进行传播的时候，后来就出现了说有一个弥勒的叫弥勒的学者，然后他就进一步呢阐发了发展了这个西北印的这个思想佛法的这个观点，就形成大师造成这个唯识学了这个兴起。在公元就是佛灭度六百年至九百年之间，这个是正式开始兴起，也就是公元三世纪左右吧，就是佛灭度之后六百年嘛，从这个时候开始来弘扬，开始兴起，这是以现代的一些观点。那要是说以佛法这个嘞本身的观点来讲，大乘佛法在佛这个说法当中呢，华严经是最初说了才说这个嘞四阿含，那么四阿含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再提高一点程度就说翻等说般若，最后就说法凡涅槃，这是以这个中国呢像这个天台家的这个思想来说的。那么他为什么在有的时候会流传，有的时候在世间呢会有大家都知道就是弘扬的人传播的人多，那么这一分的佛法呢在世间呢就是为大众所知，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的，你要想佛法呢，很多很多人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不是外向的一些形式，那就必然要有人来讲，有人来弘扬，同时有很多人来学习，慢慢就变成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认识，这个时候它才会大为流行。不然就是有些人呢总接触佛教认为烧香就行了， 烧香许愿，那么就是形式上的佛教，外向上的佛教，那么在有些人的观点就觉得佛教是迷信，那你说只是停留在那个程度啊，那个层面呢、啊就是有迷信的成分呢、啊这个不可否认呢、啊、但是依佛法本身，你要深入学习的时候就能够啊引导你对于真理啊一步一步呢这个加以这个来认识，转迷开悟，能够从这个迷惑里面走出来。所以真正学习佛法的人呢是不迷信的，是不迷信的，是智慧的，那么这个就是要有人来倡导，有人来这个学习实践，那么这个就是有几种不同啊，对于说这个论点的这个开端的缘起，有这么一个嘞说法，有这三种三类的这个说法。那么今天这个具体说这个论的时候啊，我们先看到这个科判，科判呢是太虚大师当时候讲这个变法法性论的时候所做的一个科判，他先是有这个玄论，玄论大概的意思呢，在过去天台家讲经，传统的讲经呢都喜欢把这个整个论或者整个经所有的这些意思啊做一个综合性的叙说，广泛的一个嘞这个嘞阐述，讲了之后才具体的依照这个论呢、啊、或者经呢、啊、这个所说的内容呢一层一层进行的这个讲解。那么讲解的内容又依它本身这个互相的关系脉络做一个科判，也就是说呢叙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的这个条理层次，就是一个一个层面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里是先呢玄论，玄论呢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泛明五论，就是广泛的说了这个五论五大部论这各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所持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解释变法法性论这个论题，解释完之后那么就是呢就这个呢变法法性论的内容来做讲解，而这里的话呢这个主要是依这个嘞颂文，因为这个变法法性论的传播了在西藏了啊，它有两种题材，一种题材是颂，就是以这个四句四句这样组合在一起的颂，一种题材呢或就是这个嘞长行，也就是散文体长行，两种。那么今天这里要说的了是以这个颂的题材来讲的，那么这个就是分两个部分说，两个部分说这个变法法性论，一部分是这个略标，一部分是广释。在这个略标广释之前呢就有说这个论的这个目的所为，就是目的是什么样子，为什么造这个论，造这个论，造这个论的作用怎么样，在哪里有什么作用，这个正论的话就是分两部分，一个是略标，一个是广释，先简要的标出来法相法性的内涵，标出来之后那么就具体的了一层一层进行呢阐述进行解释，那么就是说了有两重呢，一重呢是法相，法相的话就是生灭流转的世间法，一重呢是呢法性，法性呢就是涅槃寂灭，涅槃法，三乘的涅槃，声闻缘觉菩萨，菩萨乘三乘的这个呢涅槃，那么进行了广释，广释当中又依这个了 涅槃的内容为主要，就是总标六相别名转一，就是总的说这个呢六相，然后接下来要一重一重说这个转一，转一当中呢又一个总标，然后呢开始别事，这个六种这个呢转一是怎么转一的，就是说这个误入自信呐、误入物体啊、误入速取去、误入差别、误入所为、误入所依住，然后这个所依住啊，就讲的嘞，比较啊细一点，比较多一点。讲完之后，那么这个十重义啊，后面就是误入作义、误入加行、误入过患、误入呢功德，这个是呢，一共有为十重义，这就是本论的这个基本纲要。说了之后啊，最后就举了这个比喻来比喻法性和这个法相的内涵关系，这个是基本的这个纲要性的一个内涵。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了看他这个嘞这个讲解，这一起来了解。那么这个对于五论的所欲为实、所欲中观还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嘞大概我们前面已经嘞讲到了，这里呢就这个呢不做嘞细的讲解这一段，就大家可以啊自己稍微做一些了解了熟悉，就是一直到什么地方了，他这里有给我们列一个表，列一个表的话就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通明大论法多说平等性，通明大论现观庄严论呢是一共274个颂吧，好像它有好像细的目啊，可能好像有很多很多条，上千条可能有，那么它是一共有八品，八品70义，品目是有八个品目，然后里面的每一小节的义呢有70种含义，这相关专业了那么多，它主要是解释大般若经的纲要，阐述这个大圣的境界、大圣的进行果三相，这个是嘞相关专业了，这多说平等性，说平等性，就是说空性了，那么变法法性论是特明净为实，就是主要是揭示我们认为外境有，实际上的外境有啊，它是似有，就是相似有，不是真正有外境，我们所认识的外境呢都是随自己的想法、随自己的分别所建立的，所以多明为多明净为实，他这里这个列出来呀，就是比较把他这个特点说出来，纲要性的说出来。那么辩中宾论呢，特明三自性，主要是讲三自性，就是辩机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个是辩中宾论主要的这个意思。那么大乘庄严经论里面特明70-80，多说差别性。到大乘庄严经论的时候啊，就详细的阐述，巴赖耶识和这个嘞摩罗识，这个70-80呢，它是比较深细的，不容易了解的。那么有前面这些基础之后啊，进一步来了解这个心识的这个作用的时候，那么就是呢，在这个论里面呢 有这个详细的这个阐述，所以多说这个嘞差别性。那么一圣宝性论主要说如来藏，如来藏呢多说了佛的功德，如来藏的话是这个就是呢真禅系如来藏系主要的思想，就是佛性论，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那么在凡夫的角度呢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呢复藏了佛性，不能够为见到佛性。那如果是说了他依这个文字依这个教理进行观察，能够消除破除这个无明，破除这个复藏性之后啊，就能够显发这个嘞功德，也就能够见到佛性，能够圆满佛性，这样的话呢就会成就为种种的功德，成就种种的功德。那如果是从佛性本身呢，它是这个嘞再凡不增再不减再圣不增的，不是你修正道之后啊就会多一点或者怎么样，它是法尔如是的，本来如此的，只是我们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啊无始以来的戏论呢把它遮蔽了，那么这里的话呢主要是明佛的功德，就从佛性的佛的种种功德来说，里面有说佛有说法有说僧，就我们这个以后的时间呢，这你也可以读一读这个论点，就知道他主要讲的那些内容。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的一个嘞介绍。那么讲这个变法法性论，现在呢这个开始了讲这个论题，就是说这个变法法性论的论题，那么这个变法法性论的论题呀，这个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嘞法，什么叫做法性，才能够知道这个论题。解释论题就是对这个论的题目啊做一个介绍，做一个解释，就好像讲这个大圣白法明门论的时候，那也是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嘞白法，什么叫做明，论的通旨别旨是什么，这一次序来讲。这个论文呢是由这个法尊法师翻译的，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在译这个大乘论的时候，摄大乘论的时候有引这个分别瑜伽，就是瑜伽分别功德论的啊，这个五论之一嘛，这个有引两个颂，那个论呢在汉地没有传，那么如果根据这个所引的两个颂啊，跟这里这一个嘞开篇的这个颂是相符的，那么是否那个论呢就是这个论点呢，就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那么先说这个论题的时候啊，先讲这个通旨论呢是这个呢三藏所摄，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这三藏所摄，经律论三藏。那么这个论的话是能权，为能权义，能权的话就是权呢就是阐述的意思解释的意思，而这个论点就有为解释这个法法性这个种种的内涵的作用。菩萨造了这个论，弥勒菩萨造了这个论之后跟我们做种种的讲解种种的阐述，通过这个论点的学习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道理，能够掌握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论呢称为能权，就是它是可以呢显示种种义理的，演说种种道理的，这个表示种种道理的。论的话如果它是用这个词诵的方式 语言的方式说出来的话，那么它是这个嘞声音的。那么我们在学的时候印刷出来呀，这个打印出来呀，这个是文字的，这个是属于显形色。我们依照这个符号学习，学习这个论点，了解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变法法性呢，是唯论所全，就是这个论点所要阐述的，阐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变法法性，变法法性这是呢讨论的内容，演说的内容。这个变者变名，即变令法，法性亦明晰也。就是说这个变的意思是什么呢？变的话就是变明的意思，显了的意思，让这个呢法和法性的义理这个意思能够很清楚的来了解。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呢，他看起来好像胖了，或者看起来好像瘦了，但是这是你的印象，他到底有没有胖有没有瘦呢？那我们就拿一根秤来称一下了吗？你站到这个上面一称之后就昭然若揭了，就非常明确了，确实是胖了一点，或者确实是瘦了一点。不然凭印象的话，这个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是在你很胖的时候看到你的，所以他一见到你说你怎么瘦了一点，那么这个人看你是很瘦的时候看到你的，现在你确实也胖了一点，就看到你说你胖了。那如果是以你这个本身这个重量呢，前面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就会比较明确。那么佛法说的种种道理种种义理，我们看一些经看一些论著的时候还不够清楚，还不够了解。那么弥勒菩萨造这个变法法性论呢，他们的这样一叙述之后啊，我们就很清晰很明确的了解到如何是法，如何是法性。这个就是呢变的意思，变的意思就让它显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灯光呢很昏暗的时候看不清楚，这个地上呢有个什么东西，你以为是一个动物，是一个老鼠啊，是一只猫啊，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灯打亮，光线呢非常强非常明显，那么你一看就看清楚了，这到底是一个动物呢，还只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物品东西摆放在那里，就比较明显了，就是显了义，可以说这个变的话就让我们了解的内容能够清晰能够明了。另外这个变呢是分辨辨别义，就是能够分辨能够辨别，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你就要通过一定的认识一定的知识经验你才能够辨别。就好像茶一样，有很多人喜欢喝茶了，他对茶比较有了解，那么他才知道啊，他一喝下去之后就觉得这个味道啊很好，这个质量啊不错，芬芳纯正。但对于茶没有了解的人呢，他喝的所有的茶都是茶，就是这个味道而已，他就不能够这个来辨别，不能够分辨。而这里就是通过了这个论，通过种种文具这个阐述加以分辨加以辨别。那比如说这个辩中辩论呢，在这个真谛三藏翻译的同样的这个嘞论点呢，它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啊，它名字嘞称为是中辩分别论，玄奘法师翻译成为辩中辩论，辩呢就有分别的意思，分辨的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辩呢就是分别，辩的就是分别，就好像你向人介绍一个东西一样的，你单说这个东西一个大概也不行，你要通过比较，比如说你说我这个产品好， 那你又跟别的人的这个东西啊说一下它特点，优点缺点，使用寿命，能够使用多长，它便不便利，怎么样的，这一说之后啊，才能够清楚，才能够了解。这我们学习佛法呢，了解佛法的一些道理啊，也是这样的。你要通过很多的这个论点，或者同样一个论点呢，很多人的这些讲解比较，你心里面才会形成你完整的认识，比较清晰的印象。由这样你才可能用得上，你能在生活里面在观察在看的时候，清清楚楚的了解到这相应的意思，相应的内涵在哪里。所以这个辨呢，又称是分辨，辨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了解的意思。那么所以这个辨中辨论呢，在真谛三藏翻译的另外一个同本的这个体这个翻译呢，翻译成为是这个类中辨分别论。那么能辨的是什么呢？能辨的是论。这些论主们呢，论师们呢，他们对佛法有学习，这个有修正，认识比较的丰富，比较的详尽，那么他就可以啊加以抉择，让这个义理啊变得嘞清晰明了。这个法与法性是所变，也就是所变的内容。那么这里能权所权，能变所变，这个意思我们通过这一段解释了就能够了解了。这个范围啊不同啊，就应该知道，就应该知道。所以本身这个文句呢解释了，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种义理，懂得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变法法性论？论呢是经地论三藏里面通子，论权会学，论呢是主要是以会学为主的，这个定呢以定学，这个经以定学为主，律的话以戒学为主，这个论的话呢主要的是呢抉择性相教戒学徒，就是对于这个呢性和相进行的抉择，进行的分辨思者，这个呢使这个学的人呢能够认识到，能够了解到，教戒学徒，这个称为论，一般在论的定义是这么下的。那么辨，这个是呢分辨的意思，能辨的，所辨的是法和法性，论的话是能权，它就权这个呢对于法和法性的这个辨别，法和法性的这个认识差异不同的种种地方。那么法和法性呢，在中国的古义这个经典呢，很多很多地方都有，都说到法，都说到这个法性。那么法和法性啊，这里对举的时候啊，这个就有它特定所指。在某些地方呢，这个法呢是广义的，法性呢也可能是广义的，法呢是狭义的，法性也可能是狭义的。我们通常来讲呢，学习佛法的人呢，他基本上都要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这里的法是什么法呢？这个皈依的法是涅槃法，真实法，这个才是皈依的法。那么广义的法呢，一般人说了就是仁慈自信，鬼神误解，就说了，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特性，有一定的内涵，有一定特质的，可以被人所认识，有一定的规则不可改移的，就相当于我们世间的种种现象，种种认同认知，它各自有其 内涵各自有其特点，比如说水是有湿性，火呢是有热性的，不能是说这个火有湿性，水有热性，它各有所不同，那不能这个嘞紊乱，这个相对四简易，这仁慈之心呢，这个是属于广义法。那么法性的话，狭义的来讲就是指真实性，就是指涅槃性。广义的来讲也可以通指一切的性啊，比如说你看色有什么性啊，就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五十相应地，异地，五十相应地里面眼识自性是吧，这眼识有它自性呢，那么眼识是一个法呢，眼识的性，就是它以能够为了别色为自性，眼的这个呢定义就是能够了别这个色，能够见种种的青黄赤白，能够见长短方圆种种的这个呢现象的存在。那么所以啊，在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法和法性，为什么佛法的这个经论呢、道理啊要经过学习，你光能够看这个文字或者找到一些工具书，这个法相词典呢、佛学词典呢，它上面有解释了，但是有的它有很多解释，到底哪一个解释跟你现在看的这个书是对应的呢，你就不一定能够知道，所以它只能起到一个辅助性的工具的作用。同样一个词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嘞意思，就包括现代的一些著作、现代的哲学啦等等这些思想，那么每一个人翻译的时候，在援引的时候都有它相应的一些解释。同样一个词汇在不同的地方呢，它的用法也有所不同，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就要依照了解的这个内容的体系来做一个嘞，这个确定，来做一个确定。那么这里的话呢，这个法呢，多以这个有为法、有为的种种法，来对应称为法，表示为法。那么这个真如啊、实相呢，都是以法性来说，这是通指，就是一般的时候啊，如果相对来讲的时候。那么在这里这个论，本论呢，这个法和法性呢所说的这个内容呢，依论文的这个解释的话，这个范围的划定呢是说呢，法是指有漏法，这里说的法呢是指有漏法。那么法性的话就表这个无漏法，就是无漏法，这个跟通常里面说的这个意思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有的地方呢，说法呢是指有为的诸法，法性呢是指真如，指无为法，相对应的。这里呢是有漏法生死流转，称为是法。法性的话呢是三圣涅槃，这个无漏，这个是呢，这个法性。后面讲转依呢也会讲到，转依的话呢就是种种观察了，就是三重转依嘛，一个呢这个气世间，共同共业所转的这个世间，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大乘的经义种种的理论法的这个名义的安立，这个转。第三重呢就是有情自身的心心所，这是第三重的卷，这个等后面的时候啊要跟这个大家来说的，要跟大家来这个讲的，那么这个这里讲这个法有漏法，主要是呢讲生死法，就是讲生死的一些现象呢，法性的话主要是指涅槃，涅槃法，这是分了这两类，这两个大类呢就建立了，建立了之后啊， 那么这个生死法的体相是怎么样的？涅槃法的体相啊，是如何证得的？就是它的流转和它的这个呢幻灭的这个证得，那么就是由这个法和法性啊为引发。